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桩前苏联无法解释的悬案。案件发生在1990年5月，地点是亚欧分界线上的厄尔布鲁士峰。在山腰海拔4500米的地方，一支6人苏联小队在训练中失联。30个小时后，他们被找到，可诡异的是，6人团队变成了8人，无线电被砸毁，3名遇难者在雪地中反常脱衣，其中1人微笑着用手指天，又有3人在雪洞中被发现，洞中有一滩血迹，1名遇难者沾着这血，在墙上画着同心圆。第7名遇难者在雪洞外的冰缝中被发现，同时法医还在一位队员的胃里发现了另一位队员的头发。唯一的幸存者是这张团队照片中的奥金，可他却在获救后推翻了自己的证词，并从此隐姓埋名。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35年来各种理论全都无法完美解释，但这位调查者作为其中2名遇难者的挚友呢，似乎已经帮我们找到了当时山上最可怕的细节。时间回到1990年4月28日，列文小队一行6人抵达海拔4200米的11号避难所。这是一座为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而修建的豪华酒店，能容纳50人起居，还有缆车上下，是苏联向全世界登山者展示友好的地方。就这样，列文小队作为苏联官方列宁格勒救援队的一支，于夏天登山季到来前率先抵达这里适应训练。5月2日，在11号避难所居住3天后，列文队长看大家对高原含氧量适应的差不多了，就决定展开训练。科目是向上攀登300米，然后折返。出发前呢，团队6人拍下了这张照片，分别是队长列文和队医法布。他俩都是苏联体育大师的候选人，其中法布更是已经攒够积分，只待证书颁发。接着是队员布尔、奥金、沃林和拍照片的拉扎。出发后下午2点30分，小队遇到了另一支正在下山的队伍，简单交谈后得知山上一切顺利。于是列文决定再向上爬1到1.5个路段，一个路段以后他们将抵达预定的4500米高度，而 1.5 个路段后呢，他们将到达帕斯图霍夫岩石处，这是一大片火山岩乱石岗。厄尔布鲁士是一座死火山，这些碎石都是它公元50年最后一次喷发的产物，因此岩石年轻，磁性较强，指南针在这里时常失灵。但这并不是问题，因为山下的11号避难所灯火通明，就像一座灯塔，登山者不会迷失方向。又向上爬了40分钟了，大约一个路段，小队停下来吃东西。这个时候，大伙儿眼看着山脚下的11号避难所被一阵浓雾覆盖，灯光消失了。很快，这阵浓雾也淹没了小队，他们伸手不见五指，能见度趋近于零。坏天气就要来了，大伙儿们都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不是冒险下山，而是就地扎营，等待天气好转。可问题是，这只是一次适应性训练，大伙儿并没有带帐篷啊。浓雾中他们就地挖起了雪洞，大伙儿并不害怕，因为挖雪洞这也是训练计划中的一个科目。另外，队医法布曾2次登顶过厄尔布鲁士峰，他对山上的地形气候了如指掌。还有队长列文，他曾登顶过帕米尔高原上数座6000米以上的山峰，十分擅长挖雪洞，甚至他们整个小队还将在厄尔布鲁士训练结束后再前往帕米尔高原去寻找1989年失踪的另一支苏联6人小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计划。但在挖掘的过程中呢，浓雾中开始下起了湿雪，湿度越来越大，眼看大伙的衣服就要湿了，但一座前后2厅的雪洞也已经挖掘完毕，大伙把装备堆在洞口挡风。果然没一会儿呢，伴随着夜幕的降临，狂风也如期而至。但在雪洞中，大家有卡式炉取暖，感觉问题不大。在这个时候呢，山下的11号避难所记录下来了30米每秒的风速，0至0下5度的气温，以及最要命的趋近于100%的相对湿度。这意味着这种环境中湿衣服几乎不会干。当时苏联登山队已经装备了羽绒服，可羽绒服最怕的就是潮湿， 小队并没有携带额外的干衣服，也无法用卡式炉烘干，因为雪洞中卡式炉会融化冰雪，让湿度始终趋近于饱和。这个时候了，无线电步话机里传来了刺耳的杂音，断断续续的听见是三下十一号避难所在询问是不是电池问题，请更换电池，请更换电池。可更换完电池以后，杂音依旧。列文说应该是大雪导致了湿度问题，我们这边情况上佳，计划明天清晨下山。杂声越来越大，只听见十一号避难所说了解了解，随后什么都听不清。列文又向那边说全员安好，终止通信吧，再见。好一会儿以后，杂音中传来回复再见。晚上20:30通信截止，但这个时候呢，狂风中雪洞外竟然有人在敲门。原来是两名日本登山者，小队把他们让进了雪洞，他俩全身湿透了，外面下着湿雪，双方还语言不通，但总归是一次国际救援，这应该算列文小队的工作 KPI 吧。不是啊，不开玩笑了。总之这一夜呢，雪洞中八个人被潮湿和严寒折磨整晚。5月3日清晨7点，列文接通无线电请求支援并汇报情况后，小队离开雪洞开始下山。能见度依旧很差，大家牵引着绳索往下走，可没走几步队医法布就摔倒了，然后他被扶起来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大伙知道这是他身体状况恶化的信号。另外负责搀扶他的队员奥金还发现法布说雾很大，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但奥金却能看见法布。他意识到这并不是浓雾，而是法布的眼睛出了问题，已经血盲失明，如果继续往下法布很可能丧命。同时大伙也不知道这浓雾失血中继法布之后还会有谁倒下了。终于在不果断的指挥中，队长列文下令返回雪洞。可当八人跌跌撞撞爬回雪洞以后呢，由于挤压和冲撞，雪洞的整个前厅不一会儿就坍塌了。现在八个人不得不被迫挤到只有3-4平米的后厅当中，而且最要命的是堆在洞口的挡风的装备还全都被埋了。八个人已经精疲力尽，围在卡式炉边等待救援。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当5月3日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从11号避难所出发的救援队也因为在浓雾中找不到雪洞而被迫撤回。夜间洞内的呼吸已经变得异常困难，队长列文带着沃宁和拉扎挖开洞口。这时他们发现天空已经基本放晴，11号避难所就在山下清晰可见。但回看洞内了，队医法布已经无法行动，队员布尔也处于一种奇怪的神经兴奋状态，两名日本人呼吸急促，队员奥金也累得站不起来。这时队长列文又犹豫了，他思索再三，决定不冒险让几名队员下山求援，而是所有人返回雪洞等待天亮。5月4日早上大约7点，苏醒过来的奥金发现自己身边只有三人，队友布尔身下有一大滩血迹，队医法布则奄奄一息地把一只手在那滩血迹中抬了抬，以示自己还活着。再看那位日本人一动不动，生死未卜。于是大约1个小时后，奥金艰难地挖开了洞口。洞外这个时候气温5度，天气晴朗，奥金贪婪地呼吸着稀薄的氧气，模糊的意识支撑着他向山下走去。万幸没多久他就被赶来救援的日本队发现并救下了山。随后大批救援队在奥金的指引下找到了雪洞，并在这里发现了令人费解的场景。雪洞外三人全部遇难，并且都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队长列文裤子退到膝盖以下，正微笑着一手指天。队员拉扎佝偻俯身，面部结冰，这意味着他在失去意识后并没有立刻死亡，而是又呼吸了很长时间。最诡异的是沃宁，他赤脚裸身正在用一块雪板挖掘雪层，可是他们小队哪来的雪板，出发时根本没有携带这装备啊。同时救援队还发现那台用来通信的步话机已经被人为砸毁，胡乱地扔在雪地上。再看雪洞内的三人呢，布尔身下的那滩血原来是他的呕吐物，他早已罹难。旁边的队医法布一息尚存，可他在下山途中因低温症在未恢复意识的情况下死亡。 临死前他似乎有话要说，因为在救援人员发现他的时候，他用手指沾着血在墙上画了一个蜗牛状的同心圆。洞穴内的日本人 A 虽然获救，但下山康复后却行为能力退化，几乎不记得也无法描述这段经历，两年后去世。他的同伴日本人 B 呢，则在离雪洞100米外的冰缝中被发现，低头抱膝，像在躲避什么。接着法医介入调查，虽然在一位遇难者的胃中发现了另一位遇难者的头发，但却依旧给出了六人全部死于低温症的结论。悬案就这样匆匆了结。一个月后，这里如期举办了1990厄尔布鲁士国际树灯大赛，这些都是当时的照片。然而这白雪晴空之下，猎文小队当初到底在山上遭遇了什么？当时大概有这样几种理论来解释。搜救队在营救奥金法布和日本人 A 的时候呢，发现他们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温现象，体温不足32度，尤其是法布获救时，他的羽绒服又湿又重，一时丧失体温低于30度。同时洞穴外被发现的三人为什么都反常脱衣，这其实也是失温症的常见现象。我们在前面蒙古幺三的故事里专门聊过，当体温低于32度的时候，下丘脑就会反而释放身体很热的信号，这时人体会错觉的感到炎热，在雪地中脱光衣服，甚至在濒死时出现温暖舒适的微笑，这也符合队长列文微笑着用手指天的情况。所以失温症被官方盖棺定论，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失温症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比如就在比他们稍微低一些，大约4400米的地方，5月2号3号的严寒和狂风中，还有一群菜鸟也被困在了雪窝帐篷之中，他们一个个冻得面色惨白，呕吐不止，但却并无大碍，全都顺利地熬了过来。可为什么猎文团队六员悍将却连这群菜鸟都不如呢？另外失温症出现反常脱衣，这虽然说是常见现象，但在雪山上发生的概率也只有20%左右，绝不至于洞外三人失温，三人全都反常脱衣。有一种解释认为，洞外三人反常脱衣是因为当时天空已经放晴，气温0到5度，而他们身上的羽绒服也全都湿透了。如果你穿过湿毛衣，你就知道这种湿冷的感觉还不如脱掉以后暖和，因此三人出现了主动脱衣。可随后呢，他们又为何没有下山，也没有进洞呢？是一股忽然而来的寒流袭击了他们吗？但砸坏的步话机又是什么意思？而且如果失温症成立，那洞内的五人为什么一个都不反常脱衣？另外很显然，日本人 B 当晚也爬出了雪洞，并且没有和猎文三人一起在洞口反常或者主动脱衣，而是选择了独自下山，结果却十分不幸地跌入了冰缝去世。因此分析到这里，失温症并不能完整解释现象，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理论。疲劳症，冷疲劳，这是1957年前苏联生理学家艾德霍姆就研究确定的一个人类生理现象。就是说人体体温调节系统与热带动物的体温调节系统更为接近，而非北极动物。在特定的外部压力下，人类的调节系统容易出现故障，从而无法像北极动物一样顺利地产生保护自己免受低温伤害的防御性反应。俄国人对这种冷疲劳的应用至少从拿破仑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冬将军就是这一原理。该理论的提出者，莫斯科常青藤登山俱乐部的成员阿布拉诺夫认为，卫国战争期间，科夫帕克和鲁德涅夫的游击队在与一支大型德国军团交战时，就有意将对方引诱到一片开阔的地带，寒风呼啸，德国人在这里被迫长时间的与游击队交火，最终德国人由于心理压力率先出现了冷疲劳，然后被游击队击溃。德军准备不足，孤军深入，还穿着秋装，虽然和游击队一样也有篝火取暖，但双方承受的心理压力不同。类比一下，敌进我退的游击队就像4400米的那群菜鸟，他们没有负担和压力，只盼着天气好转就能获救。可4500米的猎文团队咯，他们自己就是救援队啊，然后灰头土脸的被救， 尤其是考虑到前苏联时代的集体主义，他们很可能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总想着自己或许能安全下山，而且据以上幸存者奥金的描述，队长列文在指挥中也多次出现犹豫。他认为一定要把大家全部都安全带下山，因此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狭小的雪洞中氧气缺乏，让他们产生了冷疲劳，最终没能像4400米的那群菜鸟一样熬过严寒。这一理论虽然在石文镇上更进一步，但依旧有一个细节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何第一个出现冷疲劳并失明的队员是队伍里技术最强悍的队医法布呢？按理说他的心理压力也没有队长列文更大呀，别人都还好好的，他为什么就率先倒下了？冷疲劳似乎在这里解释不通。小队当时还保守着一项秘密任务，这是当时11号避难所的一位匿名指导员在1999年的爆料。当时前苏联已经解体八年了，他说法布作为队医携带着一种新药，可有效地加快人体适应高原低氧的环境。列文小队的秘密任务之一就是使用并测试这种新药，可最终这药物导致了团队身体功能紊乱，并且由于法布信任这种新药呢，服用剂量比其他队员都大，所以率先倒下。而且事后调查也证明列文小队背包中携带着52把冰锥，这是只有攀登冰崖时才会用到的装备，根本与他们这趟攀爬300米的适应性训练不相符。有一种解释认为，当时前苏联生产的这种冰锥由钛制成，又轻又硬，是整个国际登山圈里的硬通货，会有很多苏联团队用这些冰锥当货币与外国人交换装备，比如一双靴子的价格是12到15枚冰锥。可是52把冰锥，这也带太多钱了吧？他们是想在4500米的雪洞开个小卖部吗？他们认为自己能在这趟攀爬中遇到这么多外国人吗？所以52把冰锥一定意味着列文小队还有不为人知的隐藏任务。而且这位爆料的指导员还说，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奥金在被营救下山以后被另一位指导员莱昂尼德·埃布尼尔叫走，他俩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谈话，随后奥金就修改了自己的证词。另外这位埃布尼尔指导员呢，很可能知道新药的副作用，因为当5月3日早上7点收到列文无线电请求支援并汇报小队下山的时候呢，11号避难所里只有埃布尼尔立刻带着一队人马前去接应，就像他们知道有什么危险一样。但其实呢，我们众多指导员在前一天晚上都听过列文从雪洞中发回的简报，我们都觉得以他们的水准今天下山并无大碍。这个理论听起来虽然刺激，但毕竟缺乏实证，只能算作某种阴谋论。山神诅咒的理论呢，是搜救队中这位名叫阿斯南的当地原住民提出的。他属于当地最古老的切尔克斯人，属于古波斯人的一支，在厄尔布鲁士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2700多年前。他认为这些冒失的登山者们全都被突厥人骗了，只有在突厥人的语言中，厄尔布鲁士才叫做永恒之山、幸福之山。但问题是这并不是一座突厥人的神山呢，它的名字音译厄尔布鲁士，这也不是突厥语，而是古老的波斯语，其真实含义呢，是某种高耸入云的守望者。2700多年前，当这里的原住民还说着远古波斯语的时候，希腊人就曾来过，他们看见了一座还是活火山的厄尔布鲁士，因此希腊人把它当作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地方。诚如希腊人所见，这才是厄尔布鲁士的真面目，它是一座火神之山、守望之山，而非后来突厥人口中的幸福之山。它虽然休眠，但依旧脾气暴躁，对那些不敬者它也会降下惩罚与诅咒。52枚冰锥是做什么用的？阿斯兰怀疑小队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爬到帕斯图霍夫岩石处钻探采集岩石样本，因为当时苏联人已经发现这些厄尔布鲁士岩脉中含有大量的金属钼、金属钨和金属镍， 这都是制造坦克与导弹的重要材料。比如苏联人在山脚下修建的特尔迪奥兹矿区，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钨矿和钼矿产地。另外，为什么1999年那位指导员会选择爆料呢？因为在列文团队的事故以后，11号避难所的总指导员之长胡迪受到了惩罚，被禁止带队两年。可次年呢，他却又偏偏来到了11号避难所，与另一位指导员拉索波夫向上攀爬，结果双双失踪殒命。他们会不会是去完成列文小队当年未尽的任务，再一次遭到山神的惩罚呢？还有11号避难所的故事，它本是1909年一直由11人组成的登山队在这里为登顶准备的大本营。11人小队在一块岩壁上用油漆写下了避难所11的字样。后来1929年苏联人把它建成了一座小木屋，再到了1939年苏联人把拖拉机重机械都开了上来，由登山家兼建筑师波波夫设计了这座像太空胶囊一样的云端酒店，可供50人起居用餐。接着形形色色的人光顾这里，从革命者列宁斯大林的战友，到苏联首批宇航员，再到克里姆林宫的首席医生和传奇登山家、外交家，甚至是短暂占领过这里的纳粹德国，都把11号避难所当成他们纵横国际关系的舞台。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神山的亵渎？于是1998年一场匪夷所思的意外中，11号避难所被火神烧成了灰烬。当时酒店内大约有100人居住，一位名叫尼禄的斯洛伐克或者匈牙利人呢，在厨房里使用煤油炉的时候着火了，他就试图用水去扑灭明火，但他却不小心拿了一桶装满汽油的大桶给一股脑的倒了上去，大楼瞬间就被火焰吞没了，如同新年树上的彩灯一样。你现在看到的这画面，就是当时国际友人们在雪地中拿摄像机录下来的影片。如今11号避难所是这个样子，已经远远不如当年了。住一晚大概是2000卢比，折合22美金，相当便宜啊！而且还有 VIP 缆车上下山服务，这可比梅里雨崩住一晚动辄2-3000人民币、400多美金的价格靠谱很多呀。目前俄罗斯官方已经宣布要斥资重修11号避难所，是这样的效果图，真的好想等他们修好以后我就上去看看。从感觉上来说，这也是一座和梅里一样冰川发达、水汽充沛、云山雾绕又如梦如幻的雪山。好了，不扯远了，这套山神诅咒的说法我们可能很容易接受，但毕竟当地高加索居民早已改信了伊斯兰教，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一样，都只信唯一真神，不信三月之神，他们自然不会接受这一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另一位苏联登山队的队医，他认为当时苏联装备的卡式炉燃料是固体酒精，但为了固化酒精和调节燃烧速率呢，其中还添加了利德粉，这是一种白色粉末，本身无毒稳定，可与食物直接接触。可是如果酒精中含有一定量的含氮有机物杂质，那么在缺氧且持续高温的燃烧下，利德粉就可能催化这些含氮有机物转化成氢氰酸，并挥发到空气当中。同时氢氰酸的一大危害就是灼伤眼睛，这很可能是队医发布出现血盲的诱因之一，他当时的座位应该离卡式炉最近。另外，氢氰酸还是一种哺乳动物内源性的神经调节剂，可以镇痛，但如果外源性摄入过量，非猝死者临床反应分为四期：一、前驱期；二、呼吸困难期；三、惊厥期；四、麻痹期。对照这四期医学诠释，我们发现其中症状都出现在了奥金的描述当中，因此这位队医认为导致列文团队行为古怪的一大诱因就是氢氰酸中毒，血洞中缺氧，燃烧带来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这些基础问题对于列文小队来说都构不成威胁，何况列文小队中还有法布这位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和体育大师积分的专家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法布和小队都忽略了酒精中残留含氮有机物的问题，这将释放氢氰酸呢， 可偏偏医生反布又是第一个中招的，他很可能在雪盲返回雪洞以后就想通了这些问题，但他已经意识模糊，无法向队友传达他濒死中为什么要用手指画了一个蜗牛状的同心圆，是不是他想写下这一发现呢？而且那位呕吐血迹的队友布尔就坐在法布身边，他很可能直接死于氢氰酸中毒，因为过量氢氰酸刺激神经系统后的反应就是剧烈呕吐。看来这位队医的理论能够解释雪洞中的种种诡异，但雪洞外那三位的反常行为呢？当时他们已经走出了雪洞啊，可为什么还会砸坏无线电？又哪来的一块不存在的雪板？还有肚子里其他队友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氢氰酸理论似乎依旧无法完整的解释这些现象。内讧这一理论是很多三难故事中都出现过但却始终被人回避的话题，比如著名的梅里三难，中日联合登山队因为扎营地选址爆发冲突而最终酿成大祸，这个故事我们专门分享过。还比如列宁峰惨案我们也聊过，耶娃率领的女子登山队也很可能在最后生死关头爆发了严重的内讧和打斗，所以列文团队的真相会不会也是一场内讧和冲突呢？当5月3日夜晚，列文带着沃宁和拉扎爬出雪洞，看到晴空朗月，山下的11号避难所近在咫尺，这时候列文却依旧坚持要全员返回洞穴，扩大洞口，增加通氧。他是队长，他有责任把所有队员全都安全带下山，而非灰头土脸的自己带着两名队员下山求援，或者让两名队员去下山求援。然而沃宁和拉扎当然知道这下山的机会千载难逢，洞里充满了死亡，先前就是因为列文不果断的指挥，大家才错失了一次下山的机会，现在又来，万一爬回去雪洞又坍塌怎么办？于是当列文挖出无线电想继续给11号避难所汇报自己这边情况可控的时候呢，沃宁和拉扎决定抢夺无线电，他们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可控啊，必须告诉11号避难所立即救援，立即下山。于是在争夺中呢，无线电被砸坏了，同时争斗也耗尽了三人最后的力气，打斗最终变成了匍匐和撕咬，这就是队员胃中头发的来源吗？当列文最后的意识中，他仰面朝天，终于想通了一切，于是在微笑中以一手指天的姿势被冻僵。拉扎彻底失去意识，但他俯面勾身趴在雪地上，还没有断气，呼吸带来的血气最终让他面部结冰。唯有沃宁还有力气，他想再挖出点御寒的装备后就立刻下山，但他却也在意识消退前被冻僵。而那块离奇多出来的雪板呢，有一种解释认为是那两名日本人带来的装备。到此为止，以上众多推论似乎从多角度将列文团队的完整故事给勾勒了出来。于是又经历过多年的调查以后，这位名叫布亚诺夫的登山家，他作为法布和列文的生前挚友，终于给我们讲出了完整且理性的故事。布亚诺夫认为，第一，失温症的重点在于湿度过大，团队六人在最后关头都穿着湿透的羽绒服。第二，冷疲劳的理论不容忽视，列文小队确实有太重的偶像抱负，又准备不足。第三，秘密任务的理论值得商榷，因为布亚诺夫本人与列文和法布生前关系极好，他认为这两人绝不是那种拿自己和队友生命做实验的狂徒，尤其是列文，从他指挥中几次犹豫就可以看出他性格十分稳重，但这也确实如内讧理论所说，可能导致他在团队内部产生积怨。第四，氢氰酸理论不容忽视，这很可能是压倒团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综上所述呢，布拉诺夫认为，当5月3日夜间列文带着沃宁和拉扎爬出雪洞看到晴空以后呢，的确可能存在了争执，但无线电也可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砸坏的，是某人最后的求生本能下做出的动作。三人的反常脱衣可以用脱掉湿羽绒服反而更暖和的理论来解释，当三人冻僵后氧气从开口处灌入了雪洞内， 日本人必疏信了过来，他也像奥金一样本能的向外挖，出来以后他惊恐的逃生。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队在1990年已经装备了戈尔特斯防水外壳，也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冲锋衣，这种外壳穿在羽绒服外，能够有效的防止羽绒服受潮。但这位日本人呢，却不如奥金幸运，在逃生中跌入了冰缝上身。当这位日本人必走了以后，扩大的洞口灌入更多的氧气，奥金也苏醒了过来，然后下山获救。至于奥金更改证词究竟想隐瞒什么呢？布亚洛夫认为很可能与列文失误的指导所引发积怨以及团队内部的矛盾有关，苏联领导层不希望这种不团结的声音在11号避难所被全世界听到。回到现实，这就是整桩悬案的理性分析。但或许抛开这些理性，那些不被西方人接受的神山理论也值得关注和汲取教训。为什么除了信仰唯一真神的亚伯拉罕诸教，几乎全世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有着神山信仰呢？哪怕是西方人的文化祖先，古希腊人不也把厄尔布鲁士叫做普罗米修斯之山吗？或许人类有灵，自然山岳也有灵，当我们审视这些雪山故事，也是在审视两种灵与灵之间的交锋。就像梅里雪山下最终感悟的那位小林上尼一样，我们不应该科学地将大自然分为有灵的人和无灵的自然。登山不是有灵对无灵的征服，而更应该是两种灵的沟通与对话，需要相互的尊敬与理解。最后，本周的会员频道呢，聊到高加索山，聊到波斯与突厥，我就想到了那个神奇的可萨汗国。这是一支从中国西去的北狄，他们自称突厥，却在高加索南北建立了一个怎么说犹太国，或者说犹太保护国。甚至有都市传说认为，如今正统犹太人的发辫为什么和中国古画上的契丹发型一模一样？难道正统犹太是契丹？如今的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了，其实并不符合正统犹太教义。这些神奇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戈尔特斯是不是应该直接给你这片子打钱呢？有这么神吗？